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费玉东、费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哎，今天您吃了一惊，因为没人打我的枪。难得啊，今天蒙哥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做节目。平常我们很少这样做的，因为尤其现在我们的节目是在吃午饭的时间。要是每次我一个人上来和大家唠叨，那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我记得二山子很多年以前，他曾经很生动地对我形容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感觉。他说啊，他们讲得真好，也真能讲，他讲得还真对，只是呢说着说着就把人说困了，就把人说睡了。嘿嘿，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二山子弟兄啊，将来主要用他，因为不但他能说能讲圣经能传福音，而且他还有个本事，能唱一出独角戏，可是让听的人不睡觉不发困，反而哈哈大笑。他数落你一顿呢，你还以为他在称赞你，他称赞你一下呢，你回头才发现他在数落你，挨了骂还想听。中午吃饭时间听他做节目，那肯定能多吃好几碗饭，我就没这个本事了。所以我每次做节目啊，一定要拖一个和我一同下水的，因为这样总比拖着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一同下水要好。今天也不例外，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录音室里，可是实在我有好几段其他人做的录音要放给大家听。做这些录音的人也是听众朋友您所熟悉的人。头一位是我们亲爱的小泉姐妹，讲她从前的事儿和她心里面今天回头看的时候所引发的一些感想。哎，这是我们世外桃源广播节目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呢也好久都没有在节目里面再提醒听众朋友了。什么任务呢？就是每一个人，尤其你已经信主了，你是所谓历史的见证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事儿啊，您逃不掉了。你说我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后来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平平庸庸的信了耶稣，甚至到现在还信得稀里糊涂的，我怎么能被称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呢？哎，您别讲啊，不要把话说太远，单看今天现在的美国社会，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人，把他当时所知道所看见的事情告诉全国大众的话，那我保证明天所有的电视台全国的人民都竖着耳朵听睁着眼睛看。您知道什么事儿吗？就是目前呼声最高，眼看着很可能就要当选美国总统，而且是头一位肤色深的人种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先生。哎，有关于他的传说太多了，没有人能够辟谣。什么样的传说呢？他父亲是一个肯亚人，他母亲是一位白种人，照说他是在夏威夷生的，可是有很多的谣传说，哎，他可能是在肯亚生的哦，他很可能是在几个月的时候被带到夏威夷来的哦。那夏威夷当时的医院是哪一所医院呢？谁看见这一对黑人父亲白人母亲的夫妇曾经生下这一位深色皮肤的孩子呢？ 或者谁在飞机上遇见他们呢？这事儿有什么重要？很重要啊！我想听众朋友大概总晓得，选美国总统有个规矩，你必须身为美国公民呢，要不然你哪怕本事再大，人再聪明，你也不够资格竞选美国总统的。您想想看，当初要是有一个人，他在医院工作，或者他坐飞机的时候记得这一件小事情，那他岂不成了历史的见证人吗？那明天所有的美国新闻媒体岂不都竞相邀请他来说这件事儿吗？所以您看看，做历史的见证人呢，不是在乎你到底有多大本事，而是在乎你是不是生对了时候，在历史上是不是有需要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刻。那听众朋友，我恭喜您，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呢，今天只要您能听得懂我们的节目，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您都知道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事，将来的人会忘记的事，过去的人会想不到的事儿，那您呢就有这个责任，在今天趁着您还活着的时候，对不起啊，我这样说，把它录下来，传给后来的世代，尤其你如果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因为做基督徒和做别的事业不一样，别的事业都是你要有了成就才有话讲，才有人要听你，基督徒不一样，你越平凡越普通就越有价值，你越是和大家一样，你就越能够为主做见证。此话怎讲？主耶稣说，人子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听见了没有？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要提拔高贵的人，也不是要颁奖给能干的人，更不是要表扬那些道德操守高的人，而是要干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谓失丧的人，就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了，糊涂到不能再糊涂了，别人都不注意他，他自己走迷路了都不晓得，他甚至失丧到一个地步啊，连自己是不是人，连人是什么都忘记了。可是你虽然忘记，神没有忘记，社会虽然忘记你啊，天父却从早到晚都在看顾你，他不但看顾你，他要来寻找你。当他把你找到的时候啊，主耶稣又比喻说，好像一个牧羊的人到山里面去寻找那一只走迷路的羊，既然找到了，就把他扛在肩膀上，欢欢喜喜地带回家来，并且请他的邻舍和他一同来欢喜快乐，因为他找到了这头小羊。这头小羊啊，又平凡又没有名字，又糊涂又找麻烦又走迷了路，但是这头小羊是最好的见证人。为什么？他见证了天父的爱嘛。我们在我们的不重要不起眼上面，正证实了天父那个不肯放我走的爱，那个看我为宝贵的爱，耶稣那个可靠的肩膀，连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他都愿意来找我，把我扛回天父的家中，对不对？这个叫做为主做见证，不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而是说呢，主真的爱我，他真的来寻找我，并且真的把我找到了，这个叫做做见证。见证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你越平凡，越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方面的功效啊，也就越大，是不是？你要知道，我如果能信主，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信主，我如果信了主，凡是不信的人都被定罪，这就证实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为什么？因为福音传给我也传给你，你如何平凡，我比你更平凡，我信了主也就堵住了整个世代的嘴呀。你们不能说神不公义，你们不能说神不爱你，你们不能说这个福音是洋教我信不来。这比一个有特别经历的人呢，那见证的功效，见证的能力是高出太多了。头一个与主在乐园里的是一个强盗、杀人犯，一无所有，然而正因为是这样， 他就定了另外一个强盗的罪，也定了我们这整个强盗世代的罪。你知道从那以后有多少人发现自己是污秽不配，惭愧的不敢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从谁得到鼓励吗？单单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有时候让我们害怕，这样大的爱我不配，而且他真的肯救我吗？答案在哪里？答案在那个与他同钉的强盗身上，因为那一个强盗他的见证鼓励了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的人。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平凡的人，那你越平凡就越要为主做见证啊，对不对？还有那尤其从中国人的历史来讲，你知道当初啊洪水之后，全世界人的语音被神变乱了，就像四方分散，那跑得最远的一支人是哪一支你晓得吗？就是咱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蒙古种。而且一走了之后啊，那是几千年毫无音讯呢。我们发展自己的文化，我们开拓自己的农田，我们建立自己的宫室，设立自己的君王，嘿，还办得有声有色的。从孔老夫子的时候他就讲了，非管仲与其披发左衽矣。我们是一个自视非常高的民族，对于别人留的头发穿的衣服我们都看不顺眼，觉得我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算文明人。老祖宗就这样了，他的子孙更是不得了。中国人的话别人听不懂，中国人的字别人看不懂，中国人的历史别人读不来。我们不是天高皇帝远啊，我们是天高上帝远。如果把全世界的人当成小羊，那哪一头羊最失丧，走得最远，对福音最没有兴趣，主耶稣需要走最长的路，花最多的时间来找那头小羊，既找着了还要花最大的力气，他才肯让主耶稣扛在肩膀上，才肯乖乖的让主耶稣把他扛下山，扛回羊圈里来，才肯跟别的羊合为一群，甚至合为一群之后还坚持要用筷子吃饭。你知道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吗？听众朋友，就是你，就是我啊。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如果已经信主了，你就是人类历史的见证人，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真实，见证神借先知所说的话，见证耶稣基督也是为了中国人从死里复活了，见证启示录里面那个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也有我们。无论我们的祖先跑了多远，我们的时间隔了多长，耶稣的手照样伸过时间，伸过空间，耶稣的肩膀照样把你扛回家。你说你怎么能不为主做见证呢？那我们世外桃源还有我们在网上的一些工作，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啊，把您的见证用计算机录下来，剪接干净，让别的同胞，让我们的子孙可以听见。尤其现在科技的发达，你知道这事有多方便吗？你做一次你就可以去睡觉去了，你甚至都不要再讲第二次，你那个见证啊不断的在网上有人听，不断的有人会从你的见证里面听到一些他在任何其他人见证中听不见的事情，他会得到一些鼓励，是主唯有借着你才能给他的。你在美国已经睡觉了，他在中国还在听，你在中国已经睡觉了，可能有人在新西兰听，我们有听众甚至从澳洲，从东南亚，从北欧写信来。那这么方便，这么简单，这么有效的一个现代化传福音的工具，您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怎么样啊，立定了心意要把您的见证录下来。怎么录？你问蒙哥也可以，哎呀，其实那个都太麻烦，您问您的孩子，要是不会做的话，他只要是个初中生高中生，几乎就没有一个人不会用电脑来录音，而且给你录得漂漂亮亮，剪得干干净净。那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在这里啊在劝您啊，您看蒙哥一个人在这做节目多可怜呐，多孤单呐，您为什么不也把这门技术学一学呢？ 让世外桃源不单成为世外桃源，还能够成为空中花园，成为玫瑰苗圃，成为百花齐放在这里为主耶稣大鸣大放的场地，那不是更热闹吗？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是听了劝呢，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并且采取行动。那除此之外，一个中国人生在今天的时代，单单是您所遭遇的事情，又更有许许多多的情节，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你看，我们有的人迁徙到海外来，留学生也好，打工也好，出嫁也好，探亲也好，看孙子也好，治病也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半个世纪以前，有许多人随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那是怎么个心情？经过的细节是什么？您今天要是不把它记录下来，马上就没有人能够再讲给我们后代的子孙听了。您千万不要以为那是裹脚布啊。在美国曾经有一个人啊，他的贡献可以说超过了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他做什么呢？其实他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住在一个比较郊外的地方，这个人的姓名还有他到底住在哪一州我都已经记不得了。总之他每天出去散步，散步回家之后他每天记日记，他记的那个日记是百分之百的裹脚布。记什么事情呢？我今天出去遇见了什么小动物，听见了什么鸟叫，看见了什么小昆虫，路上有什么花花草草，什么时候开始掉叶子了，什么时候下了场雪，什么时候下了场雨。哎，外行人就认为这种东西是绝对没有价值啊，送给旧货摊他都不要。内行人就知道，像这种东西才是环保的经典之作，因为你可以从他的裹脚布里面清清楚楚对照今天的环境，知道说几十年下来，一百年下来，这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遭到改变的程度有多少，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所经过的事情这么多人都经过，有什么了不起？一百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假如主还没来的话。现在最值钱的邮票可以是很久以前没有人要的邮票，那个时候谁会想去收集它呢？谁会想去珍藏它呢？你不笑话吗？到处都是一把一把的，可是时代一过，时间一过，你所能讲的故事突然再没有一个人能够讲的。你若是记录了下来，主就可以用你，你若是没有记录下来，你死了就不能够音信仍然说话。你今天把你的经历，你的感受，你的体会，你那个最平凡的见证，用你的计算机不慌不忙的录下来，有一天别人都到主那里去了，你却还留在世上传福音做见证，这不是挺好吗？我自己就听过一个很感人的事情，这是一位后来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长辈亲口讲给我听的。他是十多岁的时候啊，作为流亡学生跟着国民政府辗转到台湾，那这个辗转是真辗转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那时候哪有车给他们坐，他们不过是一群十多岁的小孩子，就每天行军呢，从内地向沿海撤，先撤到台湾的外岛澎湖，然后撤到台湾本岛。他起初在国民政府的军中做个小兵，后来遇上一些机会，他就出来做生意。等他事业有成，回到大陆的老家，当地的人就请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古迹上提对联儿。那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第一，你的字要漂亮，第二，那个对联到底是什么词儿，你得自己想出来啊。你今天叫世外桃源的蒙哥，加上小贝，再加上二山子，您家里要是有什么名胜古迹，请我们替你写个帘子，那你不找打吗？可是这位副职辈的朋友想想看，他从小失学，十来岁就做了所谓的流亡学生，那只有流亡没有学生的啦。这个学生两个字是讲得好听啊，他不但写着一笔好字，而且呢，人家硬是把这个很长的上联下联给你对起来，对得相当有气魄。我就问他，我说您这个国学根底哪来的？你们当初怎么受教育啊？他就很感慨地跟我讲，没错，我们那时候失学，连字儿都没有学完，但是我们怎么学呢？就是我们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几个人就坐在树下，一个人拿一个树枝，把今天在路上所看见的、所记下来的字 写在沙子上，你写给我看，我写给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学起来的。哎，听众朋友，你说这种故事能够不告诉我们的子孙吗？对不对？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花一点时间学学这门录音技术，留一点心力，把您一生的回顾，甚至您现在所遭遇的困难，所盘算的理想，给它记录下来。哎，您不是听人说吗？我们现在这个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是史无前例的，您受了影响没有啊？您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诚诚实实的担心害怕，前途茫茫啊？你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传给你的子孙。现在啊，你要是一个美国人，你的祖父要是曾经经过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并且把他当时所见所闻，他的心态，他的惶恐，通通都写成日记的话，哦，我保证您，这又是畅销书了。好了，这个话扯远了，让咱们现在就来听听小泉姐妹替我们做的一段录音。我相信您会同意我，这个事儿啊，虽然有很多人呢，根本没有兴趣知道，有很多人宁愿把它忘记，也有很多人听烦了，我不愿意再听了，但是对于主耶稣隔着时空，对于天父所要寻找的中国人来讲，这些事情的确有把它录下来的必要。
晚山情，
大家好，我是小泉，在节目里向大家问安，非常高兴又能够在节目里和大家见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个大学里边当助教。助教嘛，都住在一个教工的宿舍里边。这个宿舍呢，是一个大的院儿，里头呢大概有40间左右的房间，一间房子就住一家人。这个一间房子大概是16或者是18平方米。那么在这个大院里边住的有各个系的，文科理科都有的助教，也有在这个后勤总务的做工作的，也有做饭的大师傅，还有这个小卖部的售货员，大家都处得非常好，每天个人都忙进忙出的。有的时候呢可以串串门聊聊天，有个难处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一下，比如有后勤有什么事情啦，后勤的人总会帮帮忙，房子里边的这个电啦、水呀、等等都是会有人来做这些事情。我的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呢是60年代的初期，学校里边经常放这个露天电影，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啊，夏天更好了，就在这个大操场，离我们那个院不太远，在大操场上有露天电影。一到有露天电影的时候，家家呢都早早的吃饭，吃完了饭呢就是扛着椅子，拿着小板凳，拎着小马扎，互相招呼的说快走快走，看电影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哈，看一个露天电影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这个电影的故事，不管哪个电影吧，刚刚展开以后，坐在我边上的我的儿子哈，那时候大概只有3岁4岁左右，他就会着急的拉着我的衣服问我，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蛋？我当时呢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小哈，就要来问是好人还是坏蛋，我就很高兴的告诉他，我说这是好人。一听我说这是好人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哈，脸上笑着。当我一说这个是坏蛋的时候，他就一脸的严肃。他就是有个盼望，就盼望的好人呢有好结果，好人呢能够胜过坏人。有的时候呢问的太多了，问烦了，我就跟他说别做声，往下看你就知道哪个是好人还是坏蛋了。这么大的孩子就要知道分辨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蛋。 后来在这个6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院子里边的情况呢也就跟着改变了。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文化革命的发源地。怎么叫发源地呢？就是在1966年5月25日的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广播了毛主席亲自钦点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呢就是陆平、宋硕、彭佩云，你们想干什么。这张大字报呢听说呢是康生的夫人曹一欧在哲学系蹲点蹲出的结果，所以呢是由哲学系的7个人署名的，从此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大字报贴在了大饭厅的东墙上，这个大饭厅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地区，很多的这个信息都从那里出来。从此以后大标语、大字报、漫画，各种各样形式的炮轰谁谁谁、炮打谁谁谁就不断不断的了。走到那里你可以看见巨大的条幅从上到下十分十分的醒目。这个条幅是什么呢？沉舟侧畔千帆过，定数前头万木春。还有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真的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的下来，而且还在这个每一条的路的两边都用那个竹子和这个席棚搭起来了大字报的墙，揭发什么事情都有。真是有一种好像是摧枯拉朽荡地乾坤的形式啊。就拿大字报点名的这位陆平，我们的校长来说，在反右斗争的后期，大概是50年代的后期吧，他是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自愿来到学校当北大的校长。因为他在3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学校里读过书，而且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在这个冀鲁平原上抗日，据说他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是战友，后来的这个电影《铁道游击队》呢就有他们的身影在里头。他呢真的呢是喜欢这个教育工作，他想走出一条教育救国的路线。在他当校长的这个日子里头，这段时间里边吧，看出来这是一位很有魄力很有作为的这个校长，有很多新的系新的专业增加了，而且他对知识分子呢有一种特别的尊重，对这些知识分子和教授都是特别好，把这些教授们呢都说成是国宝，是泰斗，是要做研究的。他们都住进了一个教授区域的一个小楼里面，每个教授一栋楼，给了他们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在那段时间里边有几年这个学校里边的气氛还是很好的。可是后来文化革命一点名以后情况就变了，被用钢丝拴着两个大拇指吊起来毒打，然后呢又开全校的大会甚至全高校的大会来批斗他。后来呢批斗完了就关在我们系的这个后院里边做一些个这个像边边篱笆呀、修修墙啊、打扫院子啊这些事情。这时候呢我和我的儿子呢又有的时候骑着车带着他过打那里经过，他看见了他又问我，他说妈妈他是好人还是坏蛋，我就说不出来他是好人还是坏蛋了哈，因为我自己也糊涂了分辨不清楚了。那时候呢我们这个院里头我的邻居就是紧挨着我们这个隔壁的邻居呢是我们系里边的党总支的干部，平常我们相处的非常好，虽然他是系里边党总支的干部的话呢，但是他也是为人是很和善的，也还是挺好的啊。他的太太呢因为在外单位工作每一个礼拜只能回来一次，平常呢就是他一个人在家， 这个孩子呢跟这位叔叔呢也是相处的非常好，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孩子端一碗面条过去，或者拿一盘饺子过去就请他吃了，因为他一个人嘛做饭也很难。可是就是在这个文化革命1966年7月份开始大串联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群红卫兵闯进了我们这个院儿，我们这个大院儿，其实那个院儿就是一个门进来，闯进了我们院儿，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个隔壁的邻居是一个肘子派，不问青红皂白，进门就毒打他，打得他直喊救命。可是我们谁都不敢出去拦去，因为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得非常的尊重他们。他们是来北京呢取经的，取文化大革命的经的，他们是革命的小将，是闯将，所以谁都不敢吱声。后来呢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住的门房的一个工友，他就出来把他们就是连哄带骗的就走了。这时候孩子又问我说，妈妈，叔叔是好人还是坏蛋？我最后也是被他问住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啊，叔叔啊是好人，犯错误咱可不敢说什么，到外头去什么都不要讲。就这样孩子又是要在那里分辨是好人还是坏蛋。接下来呢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姚文元这样一些人吧，深更半夜的亲自到学校来，就在我们经常看电影的这个操场上边，记得那天晚上是下的很大的雨，他们来讲话来了，谁都得出去听去，我们就只好打着雨伞去听了。听了半天啊，听明白了，江青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们家里的儿媳妇怎么在这个学校里边受到迫害。好，这还得了，毛主席的儿媳妇在这个学校里边居然受到了迫害，受到了欺负。好，不过几天那么就传出在他们这个系里边，也就是说在毛主席儿媳妇待过的这个系里边，发生了谁自杀了，谁受到迫害了，弄得人人都自危了。那么这个自杀的事情经常有传出来，就像这个历史系的著名教授简伯赞，是一个很有资历的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了，因为这个不堪凌辱，不堪批斗，他和他的太太两个人一起服毒自杀。自杀的时候听说是很有尊严的，两个人把那个药放在牛奶里边，喝完了以后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死了。这种死当时给冠以自绝于人民，根本受不到半点的同情。其他各个系我们周围的不断的传出来有人自杀，像数学系从美国回来的董教授也是不堪批斗，不堪凌辱，在这个阳台上上吊自杀了。还有就是像生物系的一位教授陈同度先生也是自杀了。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当然哲学系的冯友兰教授，这是哲学系的一个泰斗了，很大的一个人物，如果不是被中央或者说周总理保护下来的话，也是要批斗要游街的。那么像体育教研组的谁谁谁自杀了，每天的大字报里都有。后来呢更有甚者，就是在校园里边公开的就贴出了这个血统论。什么内容呢？到处都有这个标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还有呢就是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这样一些个大的横幅、大的标语都出来了，也把知识分子化成为臭老九，加上还有地富反坏右这些个黑五类，像这些个人就只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更没有资格去串联评论任何事情，只好老老实实的做事情，弄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状况。到底什么是好人是坏人，谁都分不清楚。过了不久，我们的院子里边原来都是一些个助教住的，突然搬进了一家特殊的家庭。这个家庭呢是历史系的教授，这个教授呢据说是因为他的家被抄了，他的那个小楼被人占领了， 不管是什么革命委员会占领也好，或者是什么人住进去也好，总而言之他是被赶出来了，住到我们这个住教住的这个院子里头来。这位清史专家，这个教授，历史系教授，是一位清史专家，当然著有自己的书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学术观点的都有。后来才知道被赶出来的不是他一个人，只是他搬到了我们院子里边，那里的所有的教授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被赶出来了，不知道他们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真想，他那么多的资料，那么多的书，做学问嘛总有这些东西了，怎么放啊，那么一间屋子那么小，又要孩子又要大人都住在里边，真是不敢想。每天呢就看他拿一个小的小的布包从我们家门口走出去，然后晚上又走回来，有的时候也跟他点点头。有一次呢，他的儿子在屋子里头放音乐，他的人站在门口，但是音乐在屋子里放，我正好路过那儿，诶，我一听我就说，你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也是很喜欢这个西洋的这个古典经典的音乐，可惜啊很久都没有听到了，觉得很心里头很不一样的味道。因为那时候在像这样一些个音乐哈，全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毒草，都不准听，所有的唱片啦什么的话都给你毁了，破四旧全都毁了，他还保留着。他就是冲着我说，我就是要放给他们听，管他呢。他这么大胆的说的话，我心里头也真是很敬佩他了。面对这些事情，我自己也糊涂了，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来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不仅孩子问我，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有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是好人还是坏人呢？真的是活在世上很累呀。你周围的人昨天还是好人，还是校长，是当年的抗日的这个，或者不要说英雄吧，是抗日的将士战士，昨天还是教授，是做学问的，那么今天呢就变成了走资派，就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牛鬼蛇神，就要被批被斗被游街被戴高帽子，不仅是人身上的侮辱，还有身体上的残害也开始了。后来我们这个招生的时候，有一次，后来就是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概比较后期的招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标准提出来，提出来什么呢？招的学生或者是录用的这些个教师也好，或者是工人等等都好，都要去查他的出身，不是查你当代人现在是做什么的，出身是什么，而是要查上面的三代，看他是不是根正苗红，是不是纯正的工人阶级，不管他的学问大小，不管他的知识怎么样，凡是出身贫下中农，或者是从工厂里边来的纯正的，祖宗三代都是这样纯正的，才能被录取。这就是标准，就是要根正苗红。什么叫根正苗红？就是要工人阶级出身，或者是纯粹的贫下中农，中农都不行，要下中农，等于是要查你的祖宗八辈都把你翻出来，然后才能录取这些学生，其他都不重要，知识水平啊或者什么这个都不管，主要是看你的出身好不好。到底怎么样来分辨这个标准对还是不对？后来想起来大概这样是对的，你只要拥护毛主席中央文革，紧跟中央文革的，紧跟毛主席的就是好人，所以大家就拼命的紧跟。但是后来呢，连文化革命小组四人帮也被打倒了，到底跟对了人没有，真的是让人糊涂了。连国家主席都被打倒了，跟没跟对，跟错了领导，那你可能就一错到底。这事儿可不是一个闹着玩的事儿，人人都会要去分辨你到底要跟谁，到底要跟从谁。分辨好人坏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靠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就能来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跟从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伟大的人物，不管他是有多高的权位，都是靠不住的，跟从人都是靠不住的。而且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是说一时间就能看清楚的。 最后都能使得你走投无路，而且活得很累很辛苦，老在那里考虑我今天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今天跟的人对还是不对，我今天这样想是不是符合他的要求。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呢，来分辨这个人？说实在的，我也慢慢的开始领悟到了，不能跟从人，人都是靠不住的。像在这个圣经罗马书的第三章里边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虽然是这样，但是呢，神爱世人，爱世上所有的人，他要把我们这些个罪人重新找回到，或者是说重新救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是一个没有罪的，在他面前是义人的样式。他呢，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道成了我们最深的样子，来到世上寻找失丧的人。从这以后，从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世界上分成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被主寻见的，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在主面前悔改的，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捆绑的，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跟着主的人，这是一种人。那么还有另一种人，就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自甘堕落的人，他们不信有神的人。这两种人，我们不说他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我们只说这是一种归入主名下的人和一个不愿意归入主名下的人。这两种人最后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哈，但是我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马太福音里边的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马太福音第13章第24节，耶稣基督是这样做比喻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是在末世的时候，神要进行审判的结果。那个时候就要把神眼里边看为稗子的和神看为麦子的完完全全的分开，这两种人现在都一起活在世上。听众朋友，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信主还不算晚，因为你将来要成为麦子，收在主的仓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耶稣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 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和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耶稣的手在前面指出方向，即使再大的风浪，他手会带你过。耶稣已经向你伸出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与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我带我的朋友和他们的两个小孩到我家不远的运动场逛逛。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刚到这个小镇上，我只是设法让他们的孩子玩得开心点。我的朋友走开了一会儿，我留在阴凉处跟他的妻子聊天。 David 到哪去了？他问在旁边玩的小儿子。他没从他那儿得到回答，于是开始四处找。这段时间不过持续了大约一分钟，但我却感觉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因为这勾起了我抚养我的孩子们的那些日子的所有回忆。 David 在运动场远处的边缘被找到了，丢失他并找到他让我回想起18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我到达洛杉矶担任我的新职务牧师助手后几天，我们跟教会去野外营地参加一个为期3天的退休会。当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走了。我们找不到最小的儿子，当时他大约5岁。我还清晰地记得凯西走遍小山丘喊威廉的名字。整件事可能大约持续了15分钟，但我感觉像是整整过了一生。尽管这样的事并不是最后一次发生在威廉身上。那时凯西在家教我们的儿子们，我们带他们到 Burbank 的一个公园去认识其他在家受教育的孩子们，这样这些孩子可以和同龄的孩子们有些社会化的交往。就在要离开的时候，没地方找威廉了。丢失他并找到他不过持续了2-3分钟，但这几乎要引发心脏病发作了。在这2分钟里，我过度活跃的想象力可能构想出几百种可能发生的场景。威廉刚才只是爬上附近的一棵树，他小小的身躯被茂密的树枝给遮住了。神是无所不在的，他甚至不会有片刻看不见他的孩子们。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绝不需要担心他们呢？我认为事实很可能正相反。人们越多知道他们所爱的人的行踪，可能越担心他们。神不会因为世上的事感到不安是件好事，否则作为所有人全知的父很可能成为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无论我们去哪里，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证自己在他所想要我们在的地方。神引导那些乐意被引导的人，任由那些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人。如果我们需要频频回首去找我们天上的父亲，那是多羞愧的事呀。我的儿子爬树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我想知道他行踪的时候，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过去。即使这样，我有时候仍然晚上醒着躺在床上，想着他可能正设法在凌晨爬上某棵桦树，祷告他可以被引领到天父想要他到的地方。
听众朋友，很快今天节目时间就快到了。您听见今天小泉姐妹还有许万长牧师所录制的这两个段子，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感触呢？小泉姐妹她虽然把那个时代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可是在她的生命里面就是充满了平安与饶恕。约伯记上有话说，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曾经有许多人生在那一个动乱的时代里边，但是曾几何时忽然能把那些事带着基督的平安讲给我们听的前辈， 越来越少了。中国的历史真像华尔街的股市啊，大起大落，隔一阵子就要热闹一场。虽然每次的表现不一样，状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断言的，历史的教训不太被汲取。我们往往白白受苦，下一代的人除了听老一辈摇头叹息之外，很少真真正正从历史里边看见一些更宝贵的东西，从火窑与尸血之中看见弹衣里的信心，并且把那个信心承传下去，从灰烬与锻炼之中看见立位人的捷径，并且把他们的衣服接着穿在自己身上，从苦难与磨碾之中看见约伯的忍耐，看见神的信使，并且起来寻求那一位厚赐与人的主。听众朋友，为了主的见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您有话要说吗？许万长牧师所写的这些东西，以前我和大家说过，但是恐怕您忘了，他主要是为了他的孩子所写的，所以本来是英语，今天我们有姐妹把它翻成中文重录一遍。您留什么东西给您的孩子呢？我们留什么样的记录给我们下一个世代的人呢？当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或许有一天，假如主还没来，主许可，中文像英文一样普及的时候，今天的中国基督徒留了什么样的见证给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呢？但愿主与我们同在，主给我们智慧、勇气与力量，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